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化。
大家好，我是正经。
大家好，我是阿木。
你这个学的没有阿木的这个沧桑感是吧？
对
对，今天阿木啊，非常难得有事缺席我们的录音啊，因此呢，我们今天啊特意是挑了一个其实正经提议的，我也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啊。今天我跟正经两个人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就是啊，这差不多一个多月前，对吧？洛杉矶湖人是终于公布了大家期待已久的科比三个雕像中的第一个，那也是引发了这个可以说全世界球迷就剧烈的讨论，对吧？这个到底这个雕像像还是不像，是吧？这好还是不好，这里面错别字到底有多少个，这最近这被大家翻出来了，是吧？这四个错别字，所以这个科比的雕像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因此我觉得本期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聊一下科比的这个雕像啊，更重要的聊一下 NBA 的哪些球员在 NBA 的球场啊跟科比一样是有自己的雕像的，并且呢我们可以再聊一下没有雕像，目前还没有雕像的这些退役的和现役的球员，哪些人值得拥有自己的雕像，并且如果有雕像的话要什么样的造型，对吧？这科比这个造型其实大家也在讨论热议了，就是到底为什么选这些造型。那我们来聊一聊后面建雕像每个球员应该是什么样的动作，正经你看怎么样？
没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知道正经你是其实科比的粉丝，对吧？我记得你有件科比的球衣啊，而且科比当年的退役之旅来麦迪逊广场花园，你好像去现场看了比赛，穿着球衣。
我有点忘记我是看了他是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是巴克莱中心了，好像是巴克莱中心。
两场中的一场啊，两场中的一场，反正看。所以你作为一个科比的球迷啊，你来聊一下，当时看到这个雕像，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呀？
失望，非常失望。对，但是呢，好是好在啊，它有三座，对吧？所以，这个失望一定程度被冲淡了。
还有两次抽奖的机会，
还有补救的机会。但确实啊，
对。
首先，我觉得这个雕像从纪念意义上来说，从大的这个意义方面来说，并不是科比怎么说呢？最我觉得最闪耀的时刻，对吧？可能81分确实是他一个得分的顶点，但是我觉得81分是完全很难去涵盖科比的伟大的，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遗憾点。第二个点就是雕像这个东西除了纪念意义以外，它有这种艺术的美感，对吧？一般来说让人比较，就是我们普通人啊，不说这个大艺术家了，那个欣赏起来就没完没了。我们普通人看一个雕像肯定这种需要一个张力，对吧？需要它的造型非常的有这个动感，有美感。但科比这个造型啊，因为它是一个得了81分那天晚上单手指天的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造型，那在篮球里面，我觉得这个造型是张力不够、动感不够的一个造型。所以总体来说，我是有一点点失望的。
没错啊，但是好像据瓦尼莎透露，这个造型是科比自己选的，是吧？钦定的，
是的。
而且这个其实时间点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瓦尼莎透露这个点的时候啊，是雕像公布的前一天还是当天的早上，我记不得了。反正是雕像大家看到他之前，他说了这句话。当时他原话是怎么说的？说，接下来是吧？过一会儿看到这个雕像，你们想要这个基本意思就是你们想要吐槽之前先记住这是科比自己选的。当时一听这个我还没看到雕像我知道完蛋。你这预防针你打好了，说你们先别喷是吧，这老大已经钦定的这个造型你们别喷。我其实某种程度上啊有些同意你的观点，就是科比首先职业生涯是不是最伟大的时刻81分，我觉得值得商榷，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但是呢这最后这个庆祝的动作而不是一个篮球的动作还是有些失望的，毕竟你当然记住的更多是他在场上的这些招牌的动作，对吧？他的这个急停跳投啊，他的这个后仰的这个可以非常夸张的这个投篮啊，他的这个暴扣啊，对吧？
对，
肯定不会说是他这个庆祝的动作。虽然他这个造型，这庆祝的这造型，这个视频我们照片也看过很多次了，但其实你光他这个庆祝
也辨识度是够的。对
对，辨识度是够，但他其实庆祝的造型也很多，比如说24号的时候，当时夺冠之后站在这个
技术台上，
技术台上啊，张开双臂的，对吧？还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说他这个跳起挥臂振臂高呼，庆祝的动作其实也很多，包括他这扯球衣是吧？
对，
扯球衣怒吼，
那个双绝杀太阳，
没错。所以这个选择的造型有一些让人失望，另外呢，就是最后的这个执行啊，也有一些失望。这科比的这个，不知道他是比例失调还是什么，一开始他说是室内的，
是不是？
对对，然后胳膊也特别的纤细是吧，也特别的长，这个就比例还有点失调。一开始大家说是这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舞台灯光导致的，结果现在这个雕像搬到室外了，我看了网上各种角度的照片和视频，我找不到哪一个角度说这个比例让我看的是协调，所以必须，我觉得我们哪天要相约，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哎，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你这个执行绝对是有问题的。就除了你这些说之外，还有你最开始说的这个
一堆错别字，
错别字的问题，没错，这个
哇，这错别字
太离谱了，
太业余了。这好比是什么这个网站包给这个大学生做数学，
我觉得
这
个绝对是层层分包，分包到不知道哪个可能墨西哥雕刻大师，
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信息啊，这应该是这周刚刚出来的，说这些错别字马上湖人决定去修改，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好是吧。大家说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我们会改，但是我们也不会改。这错别字有把这个，因为它这个雕像的底座啊，它是有当天这个81分比赛的这个技术统计的，对吧？就是所有的当时的球员和技术统计的表都在上面，结果两个球员的名字拼错了。然后呢，还另外一个，我觉得名字拼错算了，因为是不是特别有名的球员，对吧？你拼错，
卡尔德隆还是很有名的。但是呢，如果真的要找借口，对吧？对，欧洲人，没错，
对，美国人没文化，对吧？美国人没文化，对。但是啊，最夸张的，我是想都想不通的，是他这个，就是有球员他没上场嘛，他叫我们经常在节目中也说 DNP， 就是 Did Not Play， 然后后面会有原因的。如果是教练让他没上场，健康没上场的，叫做Coach's decision， 对吧？就教练决定。结果他在这个技术统计表上两处把这 decision 这个词都拼错了，就直接是拼了个错别字上。最夸张的是，他在同一个球队的技术统计表上有三个 coach's decision， 一个是拼对的，两个是拼错的，三个还放在一起。就是你抄作业都能抄错吗？这实在是接受不了啊。
哎，我看到的是两个放在一起，一对一错。
对，所以就没有办法解释，对吧？你拼错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分包给墨西哥雕刻师，
还
有可能这个人
还分包给了这个多个雕刻师，有人能拼对，有人能拼错，对吧？你要是分给一个人，这人他不知道怎么拼，都拼错了也能解释。你这有对有错是如何解释啊？
太差了，真的，这个真的就是 disrespectful。
对，我觉得作为科比球迷啊，我其实是，如果我是科比球迷，我会非常的生气。真的期待了那么多年，对吧？造势也造得很足，最后的这个执行真的是对不起老大。
确实，所以只能期待后面两座了，还有补救的机会。而且尤其是最后一座，他跟基吉一起的这一座啊，我觉得应该是会非常感人的。
没错。那我们聊完了这个科比的雕像啊，我们再来盘点一下 NBA 现在有多少个球员啊，在球场，在我们先来聊 NBA 的球场是有自己雕像的。正经来猜一猜，
应该是有20个左右。
嗯，如果是严格意义上在 NBA 球场啊，没有20个。我来给你数一数啊，有多少个。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很简单，应该是最经典的，人人皆知的迈克尔乔丹，对吧？1994年就立这个雕像了，这帮助当时说，哎，我退役了，结果后来又，哎，我又回来了，是吧？但是雕像反正已经立了，这太简单了。
哎，他这个是不是一个唯一一个在现役就有雕像的球员？好像是。
对，但是当时谁知道他又回来了呢？对吧？
对，
这好比明天说诺维斯基说我也回来了，是吧？这。 这
确实
有一些意外，但是这个雕像实至名归，对吧？芝加哥篮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也是 NBA 篮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对吧？这个
你这个就属于多此一举，画蛇添足。
而且他的这个造型也够经典的，跟这个帮主的这个 logo 也非常的接近，对吧？
对，我为什么说对科比有点失望，其实很大原因，你看对比乔丹的这个舒展程度，这个张力，这个艺术美感，是不是真的就差了很多？对，
没错，
而且和他的外号也非常匹配。而且他底下还有一句话呢，the best there ever was, the best there ever will be, 从古至今，这个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没错，
基本上就 GOAT 的意思。
对，就你们都别跟我比了，比不过的。
而且这个雕像，其实我原来可能没有仔细看的时候，一直记得是他这个飞人的形象。其实他底下是有这个配角的，
对对对，
你知道吧？有背景板的，
没错。
对，
这个雕像你好像还现场看过，我记得。
我跟你说，特别遗憾，我当时去芝加哥，专门跑了非常远，跑到这个芝加哥联合中心，然后。他那天整个场馆那一大片地区全部在装修，我根本都没有靠近，所以没有看到球馆，也没有看到雕像，非常遗憾。
太惨了，我还记得你特意还穿着一个乔伊，
对，
是吧？限量版乔伊，
我抽奖抽到的那个球鞋，$400的，可贵了。
就为了去这个给这球鞋拍照，特意去了芝加哥，结果这个雕像关门了，这实在太惨了。
对，很遗憾，
太遗憾了。那这最经典的，那下面再来一个上古神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是有雕像的，在这个斯台普斯中心，乔治麦肯，
哎，
曾经的篮球先生。
这个开花，你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错误，他应该不是在斯台普斯中心、
哦，对，他是明尼阿波利斯湖人。
湖人，没错，他在这个标靶中心外面。
没错，你还说对了，这个而且是在不是在外面，是在室内。
啊、
对，你这个纠正的非常好啊。那其实乔治麦肯虽然这个上古神兽啊，但是他的履历也是非常多的，5个 NBA 的总冠军，2个 NBL 的冠军，然后4次的这个全明星啊，可以说是 NBA 第一代
明星
巨星，没错，
对，给他立完全没毛病，
没毛病。那其实说
而且姿势也是这个非常具有个人特色，一个勾手。
那你要说姿势，你再说他这个造型是吧？戴这个
他表情是有一点搞笑，
戴这个眼镜非常的斯文，这个、发型绝对你感觉走到街上以为是律师还是说做会计的是吧？然后再上他这个表情，完全不像打篮球的，有没有？
是的，
非常斯文的书生，但是
非常斯文，但他本身就是很斯文的。
对，但是打篮球的时候可不是啊！据说这个当年就是内线制霸天下的怪兽。湖人啊，这个祖上太富了，对吧？明尼阿波利斯有雕像，这个斯台普斯这回是真的斯台普斯了，也是好多雕像。我刚刚说的科比啊，那另外一个湖人民宿，魔术师约翰逊，2004年斯台普斯中心啊，有了他的这个雕像。其实他的这个造型啊，让我是有一些失望的，就是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他这造型。你还记得是怎么样吗？这运球，右手运球，左手指着这个可能是指挥队友。有一些太近乎寻常了，对吧？我们知道
湖人这个雕像分包是不是有问题、啊？找的亲戚做的吧？
就他的这个造型，就属于一般的控球后卫，对吧？你和我都不一定，对，我觉得是那种打球很稳的那种控球后卫做的造型。我们心目中的魔术师是那种快攻啊，这个、传球花样，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往哪传，对吧？不看人传球。你哪怕你搞一个他不看人传球，对吧？眼睛看到左边，哇，这个球在右边的背后。
哎，我觉得这个是最合适的，
多好
！No look pass，
就魔术师完全是改变了一个控球后卫的打法，从他的身材，从他的打法，再到他的这个花哨的动作，其实真的是
一代独角兽是吗？
没错，更花哨一些，对吧？这一板一眼的这个指挥官地板流，并不像罗术师。
而且这个雕像，反正我看照片啊，它是一个，而且是个前倾的一个照片，不是直立的，感觉是那种在跑步过程当中的。
对，
也
看上去更像狼佐鲍尔，是吧？
朗朗鲍尔应该是没戏了，大家也不用期待我们后面说到他。
那同样是2004年呢，另外一个上古神兽在费城七六人啊也是有了雕像，威尔特张伯伦，就张大帅。他这个雕像其实我是现场看过的，虽然我这没拍照，但是当时我见了这雕像的时候我是有一些惊讶的。他这雕像就是虽然像是个篮球雕像啊，但是你把它放在大街上你可能以为它是个艺术作品。
对，我觉得这个雕像特别适合放在苏联。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对。
就不知道他这雕像的这个风格啊，画风啊，是从哪找到灵感，像有点像那种毕加索的。
就
格尔尼卡
很豪放，然后又呢又充满了一些你解读不出来的这种艺术特征，是吧？
对，这个元素非常的特别，是吧？有些像鹰啊，又有些这个不知道，这非常的特别，
感觉像那个篮球火扣篮的时候后面还带着那个火焰喷气的那种感觉。
对，这有点像当时的这个足球小将的感觉，是吧？这射门，这射门都带着火焰，带着这个轨迹的，是吧？
而且这个张伯伦本人的这个刻画，好像他刻画的这个年龄是不是有点大呀？感觉不是在他打球的时候的状态。
但是张伯伦他阅历比较丰富嘛，所以对吧？所以你也不知道是吧？他到底是不是他这个可能见识的比较多，
苍老的有点快是吧？
对，苍老的比较快。那我们现在说了几个雕像啊，这个一二三四是吧，四第五个啊球员。
第五个。
这个球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板一眼的真正是地板流的指挥官。斯托克勒，犹他爵士二老之一。2005年呢是在犹他爵士的这个主场外面、啊、有了自己的雕像。那其实同时啊，这个他的搭档2006年这个卡尔马龙也是在犹他爵士的主场外面有了雕像。其实这两位动作啊，这个斯托克勒是运球啊、可以说是想要基地传球的一个动作，他这个动作是应该很经典的斯托克勒的那种造型。我觉得他以他的风格这样一板一眼的基地传球太适合了。
对，他这个雕像不错的，而且他其实呢他的眼睛并不是看向球的，也是一个小小的 no look pass。就稳重中带着一种这个神奇的一抹亮色，而且他底下还写了一句话，就哎，我发现写着这个刻了字的这个雕像还并不是每个都有，哎，斯托克勒就
是
其中一个。
但是，对你字刻错的，就另外一回事了。
对，斯托克勒这个刻的是 threading the needle， 穿针引线。
哇，怎么每一个人他刻的这个字啊？都是能搞到这个中文的对应的成语呢，是不是？
我们中文博大精深啊，英文区区26个字母我们肯定给它 cover 了。
有道理，有道理。那卡尔马龙这个造型呢，上篮是吧，这哥们是空有一身肌肉是吧，但是我好像看他扣篮真的非常少，这也是算是个地板流的大前锋吧。 有身材很好对吧，其实也很强壮，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上篮舔篮是吧，而不是暴扣，所以他这个上篮的造型我觉得挺适合他的。但是
对，我觉得这个玄冥二老的两个造型我都是这个可以打个85分左右，就中规中矩，但是又很符合个人特征。
对，其实我跟你说我给卡马龙是打了95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点睛之笔啊，不是他这个上篮动作啊，你看他右手是上篮，左手在干啥？
护球。
左手这个铁肘啊，你看看他这个上篮，就是左手这个，就你他虽然是静态的这个雕像，我仿佛都能看到他动态的这个动作，这个左边这个肘子造型已经在了，肌肉都你看已经硬起来了，然后
已经绷起来，
接下来就是这一挥就把大家的这个眼眶都打出血了。
这个解读很到位，我觉得确实
经不经典。那2011年这斯台普斯又多了一个造型，杰里韦斯特 Logo Man。 那 Logo 的这个先生啊也是有了自己的一个雕像。其实他的这个雕像的造型可能是所有人中
最
简
单
的是吧，这都说这个 Logo 是他这个运球的造型，那我们就把他这个运球的照片拿出来做成雕像呗。 是非常的简单，经典的杰里韦斯特的动作。
对，但是也没敢弄得一模一样，毕竟 NBA 官方也没承认，是不是？
对，但是杰里韦斯特其实自己在这个播客采访中啊，也是默认了，所以这个雕像可以说是中规中矩，没有错。那再过几年啊，应该是再过了一年，2012年，贾巴尔也是在斯台普斯球场有了自己的经典动作，这个造型实在是太经典了，天空
这也很容易选。
非常容易选，而且呢也是可以说是刻画的非常好啊，非常的经典，而且这个栩栩如生。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请外包团队湖人。
对，他这个胳膊长手长，其实对，而且腿细，看上去也是合理的，因为贾巴尔就是这样，对吧？
对，而且他的眼镜刻画的也很好，也很符合实际的情况。
对，他这个短裤也是非常的短，符合当时时代的这个特征。
时代特征，对，
紧身小短裤。那再接下来这个球员啊，论名气跟前面这几位比可能就差很多了，但是我们还是按照时间顺序啊。那2015年，咱们亚特兰大小鹰，对吧， Real 哥的主场来了一个球员雕像，那就是人类电影精华多米尼克威尔金斯。
我感觉他的名气其实并不输前面几位，但是历史地位可能确实要差了不少。
没错，你毕竟前面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对吧？
对，前二十前三十的。
但是多米尼克说再差也是这个七十五大，对吧？
对，
而且这个两届扣篮王啊，也是历史上可以说观赏性最强的球员之一。那他这个扣篮的造型也，我估计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扣篮大赛吧，是吧？他这个典型的最经典的右手小风车。
对，而且是这个刚刚拉起来，还没有到这个还没有扣的一个动作，对吧？蓄势待发，
没错，
还是不错的。
那2017年呢，这个鲨鱼终于是迎来了自己的雕像，也是在斯台普斯中心啊。那奥尼尔的这个雕像造型实在是太经典了，这属于可以说是从造型啊到执行，再到它这个摆放的位置，在我看来应该是最好的。就造型很经典，它的这个暴扣，然后这个可以说是暴扣这个再拉一下，是吧？蹲在这个像半几乎是蹲在空中，而且呢，他是把这放在可以说是这个楼的外立面的这个可以说是过道的顶上，对吧？可以让任何人在下面走过去的时候啊，有这种鲨鱼在空中暴扣的这种姿势感。
哇，这个压迫感很强啊！
压迫感非常的强。你而且非常的恐惧啊，你走在下面走，你看上面这么大的一个家伙，万一掉下来，万一压着，但是你当时防鲨鱼的人心里头也都是这么想的呀，是吧？
对，同样的感觉，
同样的感觉。那湖人啊，这祖上富啊，真的富。2017年是吧，有了鲨鱼，2018年又多了一个，那就是11届 NBA 全明星啊，10届的 NBA 的最佳阵容啊，阿尔金贝勒，贝勒老爷子。他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是很经典的，他这个上篮的动作，而且他这上篮啊其实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应该是为数不多是通过雕像啊做出这种动感，就是他把他这个上篮的这个手，他前面的这个位置啊有些虚的影子，对吧？有点像什么小时候画画，是吧？你要画这个动态的车，你要后面还要画几条虚线，他这相当于他这上篮的这个手后面还画几道虚的，有这种动感的造型。
这个雕塑肯定是个漫画家设计的。
那2022年，这应该是在科比之前啊，这个最新的一个了。达拉斯终于是在这个美航中心的外面啊，而且这条路线都改名德克诺维斯基之路了，竖起了德克诺维斯基的雕像，经典的金鸡独立后仰跳投。
对。这个一招鲜的这些球员确实还是对立雕像比较友好啊。
没错，那这个所有的现有的在 NBA 球场外的这个球员雕像我们聊完了，我们再可以再聊一些球员啊，他雕像现在不在 NBA 球场外的有意思的其实很多啊，我们要不要再聊几个？
可以。
刚刚是13个球员他是有雕像在 NBA 球场外的，我们再来聊几个不在 NBA 球场外。有个很经典，这个你正经你去过波士顿吗？
去过，但我没去过他的球场。
这波士顿的球场啊还真没雕像。他的这个雕像是什么呀？是在他的这个城市的市政厅广场上，比尔拉塞尔。
哦，对对对对对，他好像是在那个广场上面。
没错，这是不仅是纪念着他。
我想起来了，我路过过那个地方，我还看到了写有他的这个路牌，就是说他的雕像在那个地方。但是我当时是急着赶去其他地方，就没过去。
纪念着他，不仅是在篮球上的成就，对吧？给这个城市带来的荣誉啊。并且呢，他也算是可以当时在这个黑人权力运动中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运动领袖，所以把他不是放在球场，把他放在了城市的市政厅啊，这地位是绝对高很多，
超越篮球运动员，
超越篮球了，成为城市的英雄了，这是一个经典的。另外啊，就是76人其实他这个球场是有张伯伦，对吧？他的这个训练中心啊是有很多76人民宿的，就比如说J 博士啊，巴克利啊，张伯伦啊，摩西马龙啊，还有个特别有意思，
巴克利的雕像挺搞笑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也是比较敷衍。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的这个七六人的训练中心啊，马上要来新的雕像了，你猜是谁？
新的雕像，
下个月就要剪彩了。
艾弗森吗？
没错。训练中心放了一个最不爱训练的七六人球员。
那他那个训练中心应该是他的老主场吧，对吧？是以前的球馆好像是。
啊，真的吗？
好像是。
我都不知道。
因为朱利叶斯，我看了，我查朱利叶斯欧文的雕像，就是看到他是在这个老的主场叫光谱球馆。然后之后他更换了这个主场之后呢，雕像并没有一起迁到新的地方。然后原来这个老主场也停止运营了，可能就改成了你说的这个，
或者是他把这雕像啊移到训练中心
了啊，也有可能。
对，因为我知道他这个训练中心好像是不在费城的，如果没记错，他是在这个费城一河之隔的新泽西的这个凯姆顿。
哦，
对，所以有可能是把雕像移到这个训练中心了。所以他把这个艾弗森啊放在训练中心，真的是非常有这个讽刺的意味，是吧？那其实还有很多球员啊，他的这个雕像是在大学的球场有，就比如说拉里伯德啊、魔术师约翰逊啊、杰里韦斯特啊、这个鲍勃贝蒂特啊，包括这个巴克利，还有冰人乔治戈文，都是在自己的大学母校是有这个雕像的。但是啊，
包括这个广州美术学院旁边还有一个科比的雕像
啊，对对，这还是真的。但是啊，我觉得啊，有一个雕像应该是中国球迷印象最深刻的，不在 NBA 球场，但是是在 CBA 的球场，马指导，
马指导啊，
捧杯雕像，深入人心，是吧？
可以的，马指导。
那这些 NBA 的球员啊，现有雕像我们都聊完了，接下来可以畅想一下未来了。这些啊，退役的、现役的、没有雕像的球员，哪些是值得在NBA 球场啊有自己雕像的？
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聊一下这个立雕像的我觉得要素吧。就虽然每个球队的这个评判标准不太一样啊，但大致我觉得一个是历史地位，这个是必然绕不开的。
地板是什么历史地位？
名人堂，至少是名人堂。
我觉得应该啊，
75大，
退役必须75大，现役的话应该就是冲着名人堂去。
对，是的，这个就是属于精英中的精英。
没错。
然后呢，第二点，因为立这个雕像，我们说的立雕像不包括我们刚刚说什么大学的那些的话，应该是以球队为主体去为你立雕像，对吧？所以那你至少要在这支球队有足够的履历，在球队的历史地位，为球队做出的这个足够的贡献。所以在球队待的时间啊，拿了总冠军啊，数据累积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简单的说，小球队 这个历史不长的球队，你必须是球队队史第一人，
第一人，
第一人。这个像湖人、凯尔特人这种级别的球队，对吧？你可以是队史的
顶八人，
但你们必须是联盟历史顶尖的球员才行。
是的，
那还
这两个应该是最重要的这个因素。当然了，就是你不能有特别严重的场外问题。
没错。还有我觉得就是这个球员啊，他自己要希望同意立雕像。
哎，对。
我觉得我们后面肯定有聊到，有人肯定是值得雕像，但他愿不愿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比如说我看那个奥拉朱旺，好像他的雕像就不是一个人的雕像，因为他的这个宗教信仰好像不允许他立偶像崇拜，
所以他就在地上写了个字梦，
对，是写了个自己的名字，然后立了块铜板，
然后格林过去又加了个字追。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现役的和退役的哪些人值得有雕像，要不我们从退役的开始说吧，退役的比较简单，好不好？就我觉得有几个我们可以先排除啊，就比如说比尔拉塞尔已经在波士顿有了这个施展丁雕像了，这我就排除了。像拉里伯德啊这些有了大学雕像的，我们要不要再讨论？我觉得也不需要了吧。
不太需要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主要火力应该集中在比较靠近现代的吧，在太上古的也不会考虑了。
我要聊一个德文韦德，
你一说就说了一个我觉得的还挺有争议的一个球员。我觉得按照韦德的历史地位来讲，其实差不多够了，应该是够的。但是热火这支球队貌似不是很喜欢给人立雕像。
我可以跟你说，韦德这个雕像是定下来的，百分百会立。
真的吗？
真的。
那是会是热火的第一座吗？
应该就是热火的第一座了。就是你其实想一下，放眼迈阿密热火的历史啊，勒布朗詹姆斯肯定是为他效力过的最强的球员，对吧？最历史上最这个可以说是成就最好的前热火球员。但是队史的队魂、队史第一人，怎么看都是德文韦德了。
确实，
三次总冠军啊，而且是我在你来之前，对吧？出名的蓝钱冠虽然不是这里来的，但他人家也是蓝钱冠，先拿了一次呀。所以韦德这个雕像，真的在热火迟早的事情。
如果热火要立韦德，值得第一座。
那造型是怎么样的？
闪电侠，我觉得要么是他突破的那个那种急速登地，
从两个人中间，对吧？
对，从两个人中间关门的这个缝隙钻过去的那个，要么就是那个
很难体现。这你要不要把这个旁边的群众演员也立上去？你不
搞点背景板，
你不立上去，其实他这个动作还挺难体现的。但这真的是他最深入人心的招牌动作。
对，要么就是这个暴扣瓦莱乔，
又是一个背景板。
对，
对，或者是走上罚球线，是吧？06年总决赛，通过罚球杀死了达拉斯小牛。
那不至于，那就是搞属于搞笑了。
对，但是我觉得韦德啊，迟早的，而且经典的动作也非常多啊。那要不你来，这个推荐一个退役的球员。
我觉得有一个球员以他的历史地位，应该是百分百要立雕像的。但是呢，这支球队好像也不是很喜欢立雕像。这个邓肯，
对，这不是说这个球队啊，这球员肯定。
可能也不想立，
不想立，对吧？所以邓肯是太适合了，这名字就叫做石佛，是吧？
对，但是我想到一个更适合他的姿势。
我知道你说的哪个姿势，抱着球，脸埋在球里面那姿势。
不，怎么可能搞一个伤心的动作呢？
但是他那个是在赛前的这个给自己专注的时候的这个动作，就我觉得是他经典动作呀。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
原地大风车，
大风车。要不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擦板投篮嘛，对吧？
对，擦板投篮可以的。
但你这擦板投篮，
擦板投篮还得要连篮板一起，
成本有点高，就不得不再分包出去了，是吧？而且啊，其实说到这个，你说石佛名字叫做石佛， 特别适合雕像。而且我之前说过一个这个《纽约时报》在马刺夺冠之后的头版的一个小故事，你们还记得吗？就讲了马刺更衣室的一个传说，对吧？就是说当年马刺一直是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在球员之间流传，教练之间流传，就是当一个石匠他把这个石头敲碎的时候，不是他最后那一锤决定的，而是之前每一锤打下的基础，对吧？
嗯，
这石佛再加上这个石匠的这个石匠精神的这个传统啊，这太适合，对，而且不立铜像了，就应该立一个这种大理石的雕像，跟古罗马一样了。
大卫吗？
或者如果邓肯啊，他比较腼腆是吧？我们就立个 GDP 的雕像呗，邓肯、帕克、吉洛比利，每个人都在上面，三个人群像，怎么样？
主意好是好，就是是成本又高了，又得外包出去了。
那我们退役的球员啊，我觉得聊的差不多了，那么再来聊一下这个现役的球员，好不好？要不正经你先来，我知道有一个你肯定要说的，你开始吧。
100%会立雕像，就算他现在立刻退役，也会100%球队给他
造型是不是都已经想好了？
哎，你要说造型肯定是对斯蒂芬库里对吧，肯定是一个跟三分球有关的，但是选哪个时刻呢？
哦，我想的怎么是背后传球把球传丢了呢？
或者是搞笑，如果要搞笑的话，我觉得更适合的是这个 good night 这个姿势。
哎，这其实这几年啊，这个库里这个晚安的庆祝啊越来越多，而且这你不玩球星卡，你不是
很多人都在用？
你不玩球星卡，你现在不知道，他现在这个库里的签名啊，有两种签名是最贵的，一个是他捧杯签名，对吧？拿着总冠军奖杯的，无论是你哪一年拿着哪一个奖杯，只要这个画面照片上是他捧杯，咱们国内这收藏的球迷都把叫做捧杯签，对吧？贵。另外一个呢，晚安签。就是库里无论是在场上庆祝的这个晚安，还是那个著名的夹着这个奖杯坐在更衣室戴着冠军帽的那个晚安，只要出现晚安的手势的签名，立刻价格翻倍。所以啊，晚安造型我喜欢，可以，球迷也买账。或者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三分的投篮，对吧？比如说当年绝杀 OKC 雷霆的，可以说是他职业生涯的这个最经典的绝杀了。
对，或者是他超越雷阿伦成为历史三分王的那一个，然后他背后的号码可以印那个三分球数目，最终生涯最结束的时候的三分球数目。
没错，所以这个库里我非常同意，现役你能想到的最有可能的也是几乎是板上钉钉的就是他了，对吧？满足你说的所有条件，75大有了，队史第一人有了，这个球迷的这个人气啊，文化影响力啊，对于城市的影响力也有了，
而且也比较骚包，也应该会是想力的，
可能造型自己也选好了，是吧？这个库里没问题。其实从库里之后啊，后面就有意思了。我现在再说一个，这有库里必须有个老詹，对吧？老詹的雕像肯定会有，以老詹的性格你也懂的，这必须要有，对吧？但老詹雕像有几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对，有几
个是板上钉钉的，克利夫兰，对吧？这个自己就是俄亥俄的家乡的人，克利夫兰外面的小城市，这个阿克伦的人，然后梦开始的地方克利夫兰，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完成了职业生涯最大的救赎，也是可以说 NBA 历史上季后赛最强的总决赛的逆转，带来了城市的第一个冠军。所以老詹在克利夫兰的雕像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几乎是板上钉钉了。造型呢，是撒眉粉还是这个定版伊戈达拉？
定版伊戈达拉那个这个材料又有点多，又是属于要外包的。我觉得撒眉粉挺不错的，或者是说再想个其他的扣篮，战斧扣篮之类的。
当年扣这个底特律活塞的季后赛是吧？
对，各种包括他这个生涯 最开始的高光时刻扣邓肯都可以，
对，或者季后赛绝杀魔术之后的这个庆祝，那不行，好像庆祝的时候很多这个队友挂在他身上是吧，要群像群像了是吧，这把莫威廉姆斯都拉进去了。
哎，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啊，你真的觉得骑士给他立会是100%的概率吗？
你觉得不是吗？
我觉得是99%。
那这1%去哪儿了？
就在于骑士的老板。我觉得老板对于詹姆斯当年的这个离开啊，还是有一点点芥蒂的。虽然说
你说的是哪一年的离开？
那一年。这个第一次吧，我觉得，但当然这第二次其实也很尴尬，就是第二次好像我看说克利夫兰当地有人号召给詹姆斯立铜像，刚号召他走了，去湖人了，2018年的时候，所以当第二次离开也有点尴尬，当然最尴尬的还是第一年，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值得骑士为他立的雕像了，但是最后这个人情让我觉得要打1%的折扣。尤其是这个老板还是一个我们都知道有点小心眼的老板，是不是？
但是啊，这是现在老詹还在打球，还在可能大家还在鸡蛋里挑挑骨头。
但如果回去的话，就
回去那就不用说，你别说雕像了，你球场名字都改了，对吧？这个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呀？即使不回去，等老詹退役那一天啊，我觉得这些历史的旧账啊也都翻篇了。
应该烟消云散，
只能想到他对你曾经的好了，
对你的
好。我觉得老詹这第一个雕像没问题啊，后面两个雕像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
我觉得热火的雕像，
热火
对吧？
热火有没有可能？
如果立了韦德的，就应该立詹姆斯的，这基本上很接近，肯定韦德对于热火的这个队史更重要一些啊。但是如果你立了韦德的不立詹姆斯的好像有一点点奇怪。
我觉得我就知道你这么说，所以我这给你一个方案，买一送一，最经典的韦德扔给老詹空接、
啊对啊、
然后韦德的那
个
空庆祝、这个、对不对？怎么样，韦德传球之后这个双臂张开在篮下庆祝，老詹在空中扣篮，买一送一，一个解决了所有问题，可以说是这两个詹韦连线的最经典时刻，而且也记录了当年这个妈咪三巨头的时代。
可以，这雕像挺不错的，
那
属于外包型。
最后一个就这个争议了，湖人该不该给老詹立雕像？
从历史地位来讲，老詹绝对是够格了。但是从队史地位来讲，略微有一点勉强。
没错，毕竟啊，为湖人创造的这个履历也就一个总冠军，对吧？一次西决，这西决也输得有点惨，所以真正就是一个总冠军。
对，而且在湖人的累积数据啊什么的，都肯定是排得很后面了。
没错，
有点难，
有一点点难。但是啊，我觉得有希望。就如果我们说这个克利夫兰是99%还是100%，迈阿密热火可能是70%-80%，
50%-70%吧，
50%-70%。我觉得湖人可能应该是在50%以上，
以下，我觉得在50%以下。主要祖上太富了，祖上太富了。
但是我的想法是啊，你湖人都放那么多雕像了，我也不缺这一个。
来都来了是吧，
来都来了，而且不是说我这儿啊放的这个人的名气比什么埃尔金贝勒对吧，比什么杰里韦斯特差对吧，我名气跟大家都是在历史一个水平线甚至之上的，我对时的履历是差一点、但是我这已经满地都是雕像了，我也不少这一个了。
其实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
如果他是凯尔特人对吧，凯尔特人说我这门口一个雕像都没有了，我凭什么放你，不放大了波德，不放拉塞尔，不放哈弗里切克对吧，但是我湖人我现在门口都这车都停不下了，都大家都是雕像了，科比马上再来两个
还有两座呢。
对，那我干脆就对吧变成这个雕像广场好了，
展览馆。 对，而且还有一点我刚刚想到，就是对于湖人来说，他的曝光度和这个市场吸引市场营销各方面也是有考虑的。以老詹的这种人气、啊、放座雕像在那儿，是不是很好吸引游客？
那老詹的湖人雕像什么动作？
就是这个浓眉投进绝杀球之后他在旁边庆祝的那个动作。
你这个太黑了，我觉得啊
开玩笑，
有一个动作也可以买一送一，致敬科比的那个剪刀脚扣篮。就是
不说我都忘记这个动作了
啊。那这就是当年科比去世之后没多久，老詹有一场比赛，这个快攻在篮下就跟科比当年一样的一个翻身的，就是这个把球啊拿到下面，然后从篮筐的这个侧面反过来扣的，
扭过来，对，
扭过来扣的那一球。或者还有一个在附加赛绝杀库里，在库里面前的那些三分球
也可以让库里当背景板。反正都外包的湖人的这个雕像。
对，其实说到老詹经典造型啊，刚骑士的时候居然你没有提到，我原来以为你会说到骑士老詹经典造型摊手骂 JR 史密斯呀。
那个不行，那个太搞笑了。
但是你要是问我，我心中老詹最强历史之战就是那场比赛，虽然输了，但那一场总决赛51分还是52分实在太强了，天神下凡。其实你问很多 NBA 球员，其实很多 NBA 球员在这个采访时都说，那是他们见过打过就单体最强的一场球，一个球员的一场比赛，就是勇士
这边几乎以一己之力。
对，而且勇士已经到最后，就是所有人轮流防，先是伊戈达拉，然后追梦，然后杜兰特，每一个人防老詹，老詹没有办法被阻挡。
对，第一场嘛很重要，憋着一口气呢，那场比赛赢了的话其实形势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老詹也是卯足了劲。那说回到雕像，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他当时超越贾巴尔的那个进球啊，一个后仰跳投，
可以。那我觉得库里和这个老詹已经基本上是现役最有可能了，接下来的人就可能稍微有一些风险了。
对，但是我觉得有这么应该有一两个，至少有两个吧，我觉得是一个超50%，至少大概率是这样。
那正经好像两个都是我喜欢的球员是吧？
是
吧，正经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吧。
字母哥对吧，一直以来在同一支球队，而且拿下总冠军，有多年霸占联盟第一人的这个宝座，而且非常有特点。
没错，这字母哥我同意啊，而且呢字母哥的这个造型啊，这动作啊，其实能选的还挺多，就比如说他这个总冠军拿了之后的这个振臂高呼那一场，这个空接是吧，应该是第五场天王山，霍勒迪从这个布克手中抢下球，给字母哥空接之后的这个庆祝，对吧？经典造型太多了，没问题。
还有就
是
还有一个造型，就是他去那个自动售卖机拿矿泉水的，
在园区偷矿泉水是吧？说免费的水不拿白不拿，是吧？这字母哥我觉得没问题啊。但是我其实想到一点，这雄鹿其实队史上字母哥不一定是队史第一人啊。
对，还有贾巴尔嘛？
还有贾巴尔啊，就贾巴尔没立，先立字母，是不是？
我觉得队史第一人有可能还真是字母，他的累积数据，我觉得一定会超贾巴尔在雄鹿的数据，而且两个人都是一个总冠军。
嗯、对，其实两个都可以立。
对，两个都可以立。
对，但是你论这个联盟整个历史长河的地位，还是贾巴尔靠前，至少
那肯定啊。
对吧，两个都可以立。那你说的这个字母啊，另外一个很简单了，这个约老师约基奇。
对，约老师确实厉害，我觉得其实他现在这个年龄说要立还真的很早，但是我也觉得他是超50%了，至少。
没错，
而且看起来他不像要换队的样子。
对，但是他想不想立是吧，他性格其实感觉更像邓肯，想不想立就另外一回事了。
对， 对对对，可以立一个他那个
马
骑马的
对，或者他说你别放我了，你直接放我家马的雕像。你说约基奇如果是立雕像是什么动作呢？
嗯，我觉得也有很多吧，可以立一个就是他经典的这个坐轴然后双手举球的这种要传球的这种动作。
对，或者是他这个经典的这个桑博五步是吧，就是他这个有点像经济独立的又不像经济独立的这种后撤步的小后撤步，
他是那个顺拐经济独立。
对，很别扭但是就是准就能进。
对
啊，或者啊更搞笑是吧，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这库里是什么，我可以这个晚安签对吧，我也可以捧杯签，我约基奇捧着两大罐可乐，
可乐
怎么样？
可以。
而且其实说到约基奇啊，这也是不得不提到这个球衣退役对吧，其实约基奇可能会导致这个丹佛队史上另外一个15号球衣无人可退。有没有这种可能？
很尴尬。
你说尼克斯会退他的7号吗？有点难，
很难很难。
这个也是队史上很
本来应该是掘金要一定会退的，但是这个
没办法，这第二个15号实在太强了。
是的。还有没有开化你那边？
我这儿你要说超过 50% 了真没了。你要是说我们畅想一下未来，但是这期节目也没阿木对吧，有阿木的话肯定文班亚马什么这个莫兰特雕像已经都立好了对吧，所以这期节目我们没有阿木，这些我觉得要不交给你吧，你来稍微畅想一下未来。文班亚马有点夸张了啊，这个
可以的，
可以了是吧。
我想到还有三个人，
好，
都有20%-30%的机会。我觉得
我来听一听。
第一个人，曾经的一人一城，如果他不走，我觉得立雕像应该是超过50%的，但是他走了。现在利拉德，开拓者会不会给他立雕像？
不会。
走了呀，概率比较低。对，概率比较低、
啊、概率比较低了。但如果不走，这雕像肯定是有的。
对，如果
75大
职业生涯一直在开拓者，我觉得应该会立的。
75大不管有没有争议，人家这个对吧，
毕竟进去了呀，
简历上面写着呢。
两届什么 NBA 三分王是吧，还是一届，
对、啊、是，还有这个是不是这个队史第一人对吧，你看得分啊什么也就是这个水平了。哎，非常可惜，所以我觉得有点悬。那你另外两个呢？
第二个人，历史三双王威少，俄克拉荷马雷霆，有没有可能？
其实这个啊，我今天真的是仔细的想过，这就是聊到这个我就必须再聊到一个我们今天没提的人对吧，杜兰特。
杜兰特。
要我们先来聊威少啊，我觉得威少这个雕像啊有可能，但可能性不会是特别大，毕竟他在雷霆的最高履历其实就是跟杜兰特一起打了西决，
打总决
或者打总决赛，对，那年打总决赛跟再加上哈登一起打总决赛对吧。
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就是取决于这个后来者，他可能肯定是没有那么快决定，而且跟比如说今年雷霆如果夺冠了，那他立的这个概率就要下降了。
没错，这历史第一人就换人了是吧。
对，很有可能嘛。但是毕竟威少的这个历史地位还是很强的，历史三双王也是响当当的。如果说雷霆以后一直都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那我觉得有朝一日他还是有机会的。
那既然聊到这个威少啊，不得不聊到杜兰特。就杜兰特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啊，75大没问题对吧，而且是75大肯定靠前的。这个吃亏是吃亏在没有一队啊待的时间长的，其实你说真正要立雕像只有两个球队有可能，一个金州勇士，但我觉得勇士更多，我觉得杜兰特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像是一个雇佣兵，毕竟两个总冠军是很靠谱啊，但是时间太短，
一个是时间短，一个是最后走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有不愉快嘛。这个确实我觉得 如果是单从勇士队的贡献和这个历史地位，肯定够了，勇士是可以给他立的，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个分手的状态啊，很有可能是一个导火索。
没错，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梦开始的地方啊，这个俄克拉荷马成雷霆了，会不会再续前缘，对吧？打球是不可能啊，能不能球队愿意给他立一个雕像呢？也有点难。走的时候也是
他立一定是在威少之后啊，
对，要不然威少就不开心了。
对，
但是
开花，你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
什么？
西雅图超音速的，
哇，这连球场都没了，你还立啥呀？
哎，你有没有看最近的新闻？杜兰特说，如果西雅图超音重新组一支 NBA 球队，他一定会回去。
嗯，有点意思。所以他太阳也待不下去了。
回去，比如说和什么球员拿个总冠军，哎，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嗯，
那加里佩顿也应该立啊。
那现役还有一个，我很好奇你说的是谁？
还有一个也是属于队魂级别的人物，虽然不一定是这个队内最强的，但是呢拿过总冠军，而且队魂的人物，而且呢分手也相对比较体面。
PJ 塔克，哈斯勒姆，
凯尔洛瑞，
凯尔洛瑞那不行。其实你说
历史地位差了点，
那历史地位差了点。其实说猛龙，我真的想过卡哇伊啊，但最后我想了一下，卡哇伊
有点难。
看，就一年你就立雕像，就是当你是谁，对吧？虽然这一年
就有点
巅峰，
就是如果这样立的话，就感觉猛龙队有点饥不择食了，快餐文化是不是？
其实你要说猛龙啊，我考虑过卡哇伊，对吧？而且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卡特，
这个马刺给卡哇伊立雕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分手分的太惨了，对吧？
对，
但是你要说猛龙，要我说只有一个人值得，就是卡特。
但他们分手不是也有点难看吗？
但这一张书已经翻过去了，这很多年了，大家已经忘记了，还是想的是他的好嘛，对吧？但其实武大没沾边，所以这个就有点困难了，可能会放到训练中心。其实啊，说到卡特啊，其实也有几个跟他类似的球员，我刚刚没聊到，我觉得还需要补充一下。比如现在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其实武大不一定是队史第一人吧，但是可以算是队史最好的球员之一，斯蒂夫纳什。太阳门口应不应该有个纳什的雕像啊？我是不是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考虑，
对吧？两次 MVP 啊，而且他执掌这个纳什，而且他带队那几年，太阳可以说是 NBA 最经典、最深入人心的球队，也是最好的球队之一。
是的，
那我估计现役的这个再年轻的球员，这更多就已经是畅想的成分了，
这属于阿木的范围了，
范路范围了，是吧？我肯定我知道他会说谁啊，卢卡东契奇。对吧？这个莫兰特，
祖上穷啊，
祖上穷啊！对，不放莫兰特，只能放小加索尔了和康利了，是吧？还不如放莫兰特。所以非常好奇啊，阿木听了这期节目之后，下期回来的时候会说什么？肯定他心里憋不住了，是吧？肯定有我们漏掉的，他想说的，我们没放上去的球员。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关于 NBA 球员的雕像就聊到这里了。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我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啊，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看到这个后台的数据啊，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不是订阅的用户。
对，选上，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
没错，那如果你想这个再进一步，是吧，这提前一天听我们所有的节目啊，那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那所有的主播会员啊都可以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本期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